四中要义的22页倒数第四行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我们再继续上。
这种假实论，
我们前面是不是有讲为师，对不对？讲为师的什么
假必依实，他的假是什么？
偏见所持，对不对？还记得吗？依他起原成实，是真实有的，这样子。因此呢，唯识的这种假实论呢，跟经部中的就是小圣派的比起来，当然呢进步的很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什么经部中的，我们翻开中义宝曼，参考中义宝曼的66页，所谓的假的就是世俗地，对不对？真的话是什么？生意地。这样我们看那个中义宝曼的第八页，所谓的真的话呢，说某一法其存在不必依待言辞，就是能权的声音呢，即概念的施舍，概念就是分别心的施舍，而可以经得起理智，就是说去观察，知不知道？可以直接去观察，然后呢，从这个法的自身存在的原理方面呢，这个层面去考察，这样，而这个法就是什么？圣义地的定义，就是能够什么？能够寻找得到的，它本来就是存在的，这样，所以这个法来讲，就是属于什么？真实的、实有的。那以进步中来讲，就是说有作用的法或者圣义地。自相非常法是无常法，还有有为法，真实存在的法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所谓的真实的生于地的。这样那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世俗地，就是唯赖概念施舍而得已成立的法，就是什么世俗的定义，就是说这个概念呢，只有什么？只有分别心，唯有分别心这样而已，这样。所以像这一种呢，我们称为什么假的，或者世俗地的定义。那进一步来讲，就是它没有作用的法，或世俗地，或者共相常法、无为法、虚幻存在的法，这样子。这是所谓的进步中的定义，这样。那唯识跟进步中，我们可以拿这样来对比。那唯识的片剂值是不是唯有什么？是唯妄念片剂出来而已，去寻找可不可以找得到？找不到。这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这个就是跟什么？跟进步中的一个差别。我们再来看说，但在中观中看来还是有问题的，这样。中观中呢，我们看一下中义宝曼的，总的来说，我们看中观中的定义，95页，中义宝曼的95页，主张就圣义而言，没有丝毫真实存在的法，这样，这个叫总的来说。那我们别别来讲的话，中观中来讲呢，我们来讲说，当然除了那个瑜伽行自序派之外，瑜伽行自序派是不是不承许有外境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以总的来说呢，中观中许不许外境？有，许外境。总的来说。不许什么圣义自信有，刚刚是不是讲说在圣义上没有真实存在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圣义有没有自信？没有，这样子。总的来说，所以以中观中来看这个唯识派的话还是有问题，这样。下面说中观中分两派，一个叫什么自序派，一个叫什么应承派，这样。那自序派的定义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 我们先用那个入众论善贤秘书里面的一个秩序判里面一个它的定义，就是说非由于心贤或由心增上，由心增上即是由于心的力量，由于心的作用，这个叫所谓的什么由心增上，然后所安立的不是由于这个的，而是呢比喻自体中有，即是实有或者是圣意有真实有这样子。那若执彼有，即是什么具生实质。那这是怎么去理解呢？我们来说，我们要认识一件事物它的存在的时候，假设呢我们的分别心还没有安立的时候，从它的自体上，从它的自体个体之中，你知道吗，它的个体诸有个体之中就有了这一份，我们称为什么圣意有，从它的个体之中这个份就有，那这个我们称为什么它的圣意有。那当然呢把这一份圣意有把它遮除掉，那是不是他们的空性？以中观秩序派来讲的话，这一份圣意有正是也是他们的什么具生实质，就是法我执，这样那把这个遮掉就是他们的什么法无我，就是空性。好，那秩序派的他们事物的存在是怎么个存在的法呢？在这一个个体之上，注意哦，前面是不是个体之中，个体之上这一份呢能够在心上的显现之力而存在，同时安立而它存在，在这个个体之上，然后呢这一份有这个能力而在心事上显现而去安立它，这个就是秩序派他们所认为名言上的一个存在。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本论四中要义的47页倒数第五行，一切法的名言建立就是假立，必须两种条件，有看到吗？第一，被安立，就是说被感觉到它是有的，这个法的本身呢须有其能在心上显现起来的力量，就是说它本身呢必须要有所什么有自信志向自体，这样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能安立的心的本身呢必须没有什么错乱，这样。也就是说呢法的本身须有被安立的资格，心的本身须有能安立的量，这样的才能够什么安立一切法的名言的建立，否则就没有办法，这样子可以理解吗？那这个我们可以再参考一下乐论四下册的1210的第九行，就是小字的开始，有没有看到秩序分正导二种四书地，以内心呢现志向成就如现而有，故心不分正道，他的心都是正确的，这样子。外境呢则以有作用与无作用之二而分什么而分正道，这样子。这怎么说呢？比为呢如子阳焰为水之之亦许为正，它是指这个心上的认知哦，知不知道？阳焰虽然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以心识上所显现出来的这一份呢，是正的，这样子。可是呢，就镜来讲，是不是颠倒？哎，阳焰是不存在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样。可是他讲说，但就内心而言呢，时有志向成就之水在心中显现，所以许为什么？非倒，所以阳焰是不是有水现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水在内心的显现是实有志向成就的， 这一份是什么？是正确的。所以内心的显现是不是正确的？但是扬言之镜上这一份是不是虚假的？对，好，这一份我们说这是秩序派的一个看法。这个秩序派的这个定义你们要理解，这样。好，我们举这个二谛论，这二谛论是这个智障论师写的，这是秩序派的祖师是吧？智障论师，你看哦，二谛论与所现虽相同，就是心所现的虽相同，就是有自信有自相，然有无作用分的，然镜上呢有无作用呢有分，这样子。所以故世俗为正道差别，这样子。所以呢彼中秩序中呢，凡心显现都是有自相，但是呢镜应该分什么？分正道，这样子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中义宝曼的96页第三行。所以用很多角度哦，让我们去理解，是不是？96页的第三行，它的定义有看到吗？秩序派呢主张，就明眼的范围而言，诸法皆以什么自相、自性或者自体而存在的说无体性中，就是什么秩序派的定义。而这个无体性中的话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圣意无自性，对不对？这样。那所谓的自相、自性、自体呢，这个是说呢，在某一个事物上呢，我们要去寻找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找得到？可以，对不对？这样，看可以理解哦。就是说，除了应成派之外，所有其他派的话，诸法要建立，一定要有自信，不能只有靠分别心安立而已。这样，因为十四师呢，他们认为，如果我有分别心安立的话，这种法是不存在的，如同兔脚一样，对不对？兔子的脚一样，所以这种法是不存在的。所以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什么秩序派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应成派吧。我们先看那个中义宝曼的101页，我们看一下那个中观应成派的定义，有看到吗？主张即使在名言中，诸法也不以自相而存在的说无体性中，这是应成派的定义。所谓的不以自相而存在的话，是唯有什么分别心，唯有名言去假立而已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举那个经论来作为说明。这样，我们说在《乌婆离请问经》，他有说：“种种可爱妙花符，愿意金宫相辉映。此意未曾有作者，皆从分别增上生，分别假立诸什么世间。”这样，这部经是应成派的经，中观应成派，所以举这个经来说明。那么再来举龙树菩萨所说的什么？六十正理论，正等觉，就佛宣说无明缘世间，说世间说事是分别。这样，也就是说，世间呢为是分别，那允和不因离呢？驳斥秩序派一下的，就是龙树菩萨在六十正理论所说的。这样，然后呢，月称论师呢？在入众论自是有说，一切世间非自性有，唯由分别之所假立。这个都是应成派的经论，这样，大家可以理解哈。来说明这个所谓的应成派的定义。我们再来翻开中义宝曼的102页，再进一步来解释。有没有看到那个第四行应成派主张有吗？ 应神派主张凡事物存在，事物就是所知嘛，对不对？存在的法皆不以自相而存在，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事物其存在唯以概念施设为有，这样子。那句中的唯字呢，就是要排除什么以自相而存在的成分，这样。那这我们来看六认识下册的一二三零，对吧？倒数第三行，他这边解释说，所谓的维持，这个运程之中，他解释这个维持呢，既有空名无实事之意。所谓的空名的话，是唯有名言而已。无实事之意呢，是什么？无自信的意思。这样，那他这个意思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们再看下面的括号，如以贫之安立呢？贫处是不是他的施设处？对不对？然后以他的施设处呢，安立什么？平民。所以即使说是什么？是为字。进一步讲呢，是在遮住什么呢？若于名言之外反复推求，于何安立平民，则不可得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找那个瓶子，它的最基本的那个自信在哪里，找不到。这样子，字中说瓶故为名言安立，而安立平民之事非我，并不是没有施设处。因为呢，应承字中它不是为名言安立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有其他部派呢，他们就认为好像只有名而没有施设处，而这样来问难他们，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个地方还要牵扯到什么？因为应承派他们认为说，名言量的存在还要有三个条件，不然你们还可以记得吗？世间上所供许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其他的名言是可不可以妨害？不可以。而且呢，在抉择圣意之理智智慧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破坏名言？不可以。因此由这个地方两者配合来看，假设如同你下部派所说的，唯有名言的话而没有那个施设处的话，那这个是违背世间的供许，对不对？因此应承派来讲，他有没有施设处？有。这样子，那他为什么说这个唯名呢？因为那个唯是要排除了什么？除了假立的这一个施设处之外，我们还要去认为他有自信的，这个他把它排除掉，是排除这个自信，而不是排除说他没有施设处。所以这点要很清楚，这点要很清楚。你看我们自己想的话，叫如果在我们的心事的话，我们如果认为说这个施设处上有一点自信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会内心会起个执事？是不是这样？而这个执事就是什么？就是烦恼升起的因。这个最维系的知识，以应真派来讲，都要把它遮挡掉，把它排除掉。所以呢，把它遮挡掉的时候，才能够去懂得清净的缘起。懂得清净的缘起的时候，依此这个因呢，才能去证得什么清净的空性。这样子，所以这种才叫缘起无自性，而无自性是缘起是相互什么互补的。假设你缘起还有一个自性，然后你去证空性，这样子的话，空性跟缘起有自性就没有办法相互辅助了，就没办法了。那个就是空性不缘起的。所以站在应承派的角度是这样子，这个我们以前都有谈过，对不对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一点很重要。这样子，所以他下面讲说，若仅许有知名有贫的名字，而不许有安立贫之事，则民不服其实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就不为什么世间所供许的，这样子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再进一步来说，我们看一下一二三零吧，第四行，故凡立为名言有者，虽皆由民之言说立真上安立为有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为有的话，都是由名言真上安立为有，对不对？然不许凡由名言真上所立的，皆是名言有， 可以理解吗？譬如什么神我跟身藏，神我也是有名言案例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名言有，对不对？这样也就是说名言案例的不一定是名言有，譬如讲说什么神我还有什么身藏这样。但是呢名言有者呢都是由明知言说力真上案例为有，所以这两个我们要分清楚这样。我们再来说一次，名言有的绝对由名言真上案例为有，是不是这样？名言真上案例为有的一定是名言有吗？不一定。譬如什么神我，外道的常一之主的神我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生长，生是长吗？不是，生是无常，虽然是名言案例的，但未必是名言有这样。所以这两点也要把它弄清楚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应承派的，我们说它的定义。不来说存在的法一定要名言案例，是不是这样？假设你没有名言案例它都存在的话，是不是它的自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存在的法一定要什么名言去安利他，但名言所安利的一定存在吗？不一定。比如讲神我，对不对？回到四中要义，是吧？先说两派的通义，刚刚是不是讲到这里？好，那个智系派跟应承派同属于中观宗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们的通义是什么？是说无体性中观宗，就圣义而言没有丝毫正式存在的法，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们说他们是指那个所谓中观派，是吧？有自信是指什么？指法我。无自信即什么？法无我。故凡说有圣义自信，即法无我之什么？指我。这个就是他们的通义，这可以理解吗？可以哈。好，那接下来他们叫驳斥什么唯识派的，里面唯识是否定心外具体的法，就是没有外境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太过了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可以举那种轻辩论师他如何来驳斥那个唯识派的。我们看般若灯论第25品，般若灯论是轻辩论师说的嘛，对不对？怎么说呢？若为说色意言言说片计直信皆为无者，就是说假设说呢，我们说色的分别心，意言叫分别心，对吧？这样去单着这个色的分别心及言说，就是说声音去言说色的一个分别心一个声音，而说它是个片计直，皆为无者，都没有，那是什么？是谤什么有事实有的什么有事，是指缘起法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指依他起这样子。那同样的这样的是在毁谤什么？毁谤一言及言说，就是执持心跟声音。那观净大师就是轻辩论之的什么大弟子，此文呢显示呢于且诸师为片计子，就唯识派的呢，他认为片计子呢由相无自信性，故说为什么无性，是不是这样？他们片计子不是相无自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唯有分别心片计出来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这样，所以他们认为是什么无自信性。这样好，若以说色自信差别一言分别，说这个色的什么色的自信还有色的差别，像色的差别是色的生色之灭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那在一言分别，就是分别心呢跟言说明言这个声音呢，这种能骗计性呢为由相无信心所骗计的嘛，故无自信。这样，所以有能骗计跟所骗计，对不对？这个在唯识上是不是有能骗计跟所骗计，对不对？ 所骗既无自信的话，所以能骗既也无自信。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，是谤什么？世俗依他起誓，所以不应道理。这样子，所以由这一句来说明呢，轻辩论师呢，他就在驳斥唯识派所说的什么无外境。那博士他是承许有外境，对不对？这样好，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？没关系，我现在讲内涵让你们听。唯识派是不是说一切法就是所知由三性来解释？还记得吗？非即所知，依他起系，缘成实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法上有这三个，一个法上比如讲说瓶子，这个瓶子我们说依他起，这个是实有存在的。那依他起这个瓶子实有实在之上，和我们片剂外境有这一份，以唯识来讲这是不存在的。所以把这个片剂值破除掉了，就是唯识所说的什么圆成实。进一步来说，这个瓶子我们的分别心还没有安立它的时候，分别心的名言还没有安立他的时候，他就存在了这一份，就是片剂出来的，可以理解吗？这一份是片剂出来的，瓶必须要分别心去安立瓶子，它才什么存在。但是呢，要安立它之前呢，就是说要安立瓶子的它的这一份呢，它是自信有的，只是呢在没有取名之前不能说什么，不能说瓶子就存在了。但是瓶子的自信存不存在？存在，这样子。但是没有取名之前你不能认为是瓶子是存在。假设还没有取名之前你认为瓶子存在的这一份称为什么？片剂值。但是这一份是不是在依他起上所显现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把这一份片剂值破除掉，这份是不是叫什么圆成实？所以它没有外境的，可以理解吗？但是呢，自信派他们就认为说，那你唯识派认为说分别心还没有取名的时候，在这个个体之中呢，已经有瓶子的自信这一份呢，以自信派来说的话，你这一份呢是什么？是片剂值，知不知道？我刚刚这么讲，个体之中，注意哦，这个地方要注意，个体之中已经有瓶子的自信的这一份，以自信派来说，这一份就是什么？片剂值。这样，这一份呢，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自信派所认为的圣义有。那这一份把它破除掉了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自信派的空性。好，那自信派的一切法的名言怎么安立？是在这个个体之上有那么一份呢，能够在心识上显现出来的这一份，然后依名言去安立它，这一份是有的，可以理解吗？这样，所以我以前是不是有说能手这样砰一声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唯识的话，这个分别心还没有安立，它瓶子就存在了，它瓶子的自信存在，这一份就是自信派要破的。但是呢，世俗的瓶子要存在的话，是在这个个体之上有那么一份在心上显现而命着去安立它，因此这一份来讲，在这个个体之上的这一份就是所骗剂，对不对？而他这一份能够在心识上有力量能够显现，而一并也去安立他，这一份叫什么？能骗剂。所以呢，假设你说他所骗剂不存在的话，他同时也破掉了能骗剂的。所以他是不是讲说，如果你唯识说这个所骗剂的没有的话，那同样也回谤得到什么？能骗剂是依他起。因此所骗剂的这份自信存不存在？有。以自信派来说，既然存在的话，有没有外境？ 有，是这样。他们维系的差别点在这里，所以他这一句就是讲这个意思。所以我刚刚是不是有讲秩序派的定义？就名言上，他程序有自信，对不对？而这一份自信是我们所说的，在这个个体之上，有那么一份在心事上能显现出力量，而灭去安利他。而这个个体之上这一份，我们称为什么？所骗计。你不能说他没有啊。如果这份没有的话，能骗计也没有了。那能骗计也没有的话，那依他岂不是被你破坏掉了吗？所以呢，那个秩序派要破为师的话，你说骗计子都是没有的话，对不对？既然没有的话，就不存在啊。那既然不存在的话，你又说一切法所知由善信来安立啊，对不对？那个骗计子都没有了嘛，那不是剩下的什么两个而已的吗？但是一个能骗计，那个骗计子如果没有的话呢，那依他起也同时要没有了，因为你说一切法要由善信来成立啊，因为你是认为说所谓的骗计子是骗计出来的，是不存在的法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都是骗计子都不存在的话，那这个骗计子就没有了，那你何必要讲一切所知要由善信来成立呢？是不是这样破它？你们看四中要义那个地方里面，唯识师否定心外具体的法太过了，是不是用这样破它？对不对？接下来要怎么破呢？或者说肯定即心实有的法也不及，所以以唯识来讲，是不是依他起生意有，对不对？这样，那这个还不及。那这个呢，轻辩论师呢，他怎么去破它呢？我们看黑板，轻辩论师他的解释的解《生密经》里面所说的依他起性由无自生，名生无自性，而这个言无自生者与《般若经》说无自性生无自体生其意是相同的，轻辩论师就这样说。那么意是什么？即说什么圣意无生意，这个是不是把唯识的依他起圣意而破掉了？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如果是说依他起性上的圣意有这一份，是不是秩序派要破的嘛？对不对？在个体之中名言没有安立的时候，他就有了这一份，是不是圣意有把它破除掉？这个就是秩序派所说的什么圆成实，可以理解吗？好，那举实地经跟能伽经，实地经跟能伽经是不是都是唯识所引的经典？基本的是他是怎么说呢？他说实地经里面所说的三界唯心者，他是破外道外中所说的什么离心别有世间作者，这个乃是经历非破外境。佛陀讲的三界唯心是破除当时外道所说的离五蕴之外，离世间之外，世间有一个作者，一个造作者，他的意思是指这个。所以他同样举你唯识所引的经典哦，讲还引什么能伽经？你看哦，能伽经是不是这样？外境悉非有，心事身财处现为种种事，故我说唯心。能伽经是不是这样讲？对不对？那前面的说也说这个说法呢，亦许此经呢挥破外境，破什么？跟实地经一样，是破什么离心别有世间造作者。这样，因此你说依他起性呢为实有的话，生有的话不及的。这样
四中要义的22页倒数第一行，对不对？就是肯定即心实有的法不及，这我们都有举经论来说明。中观呢不承许唯识的看法，这样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从这边开始。为什么呢？心外的法缘起有故，唯识是不是讲心外的法外境无，对不对？那中观来说明这个什么心外的法缘起有故，那唯识又说明 心内的法，得失的依他起是不是胜义有？对不对？可以理解吗？他的事完全都是胜义有，但是以中观来认为说，依他起呢是胜义无故，这样，因此呢，中观跟唯识的看法是不是截然的不同？是不是这样？这样好，那这个这样子呢？那我们呢就来举什么？举陈罗菩萨的观所缘论，因为陈罗菩萨在观所缘论呢，他也是讲唯识见这样子，而来说明呢没有外境。那这个陈罗菩萨所造的观所缘论呢，是在破进步派的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念一下哈，你看陈罗菩萨呢在观所缘论说，亲色有法，非外境有，这样。若外境有亲色，须成为眼识的什么所缘缘，会有这样的过患。若是外境有亲色，就是聚合物，就是围城把它聚合起来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有个别的围城，会有个别的，是吧？独立的个别的微尘，即微尘组合的聚合，而成为外在的什么个体。但个体不是亲色，或是什么案例上的亲色，任何都不是。因为如果是的话，就会成为所缘境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但依进步中来看呢，亲色会成为根识的所缘境，因为进步中也成实于外境有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但依进步中来看，亲色会成为根识的所缘缘，因为亲色本身就是什么事体的所缘缘。然后呢，各个围城及个体就是聚合起来的，都是事体的所缘缘。但是呢，陈罗菩萨讲说，不能这样的程序。这样，各个围城及个体都是事体的所缘缘，不能这样的程序。然后他开始破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各个围城呢，可不可以看得到？看不到。所以呢，各个围城见不到根，不是事，根是不是事？不是。所以根显现相呢，不能显现围城，根也没有办法显现。没有办法，所以呢，同理根是，因为根也现起事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根是也不能显现什么围城，这样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各个的围城，知不知道？刚刚所破的是各个的围城，各个的围城为什么它并不是所缘缘？因为眼是见不到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个体呢，聚合起来的非实物，所谓的它并不是实质有的。这样子，因为呢没有围城，前面是讲说没有围城啊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没有围城呢，何来的聚集呢？那没有了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就如同二月，我们眼睛看到二月，二月存在吗？没有，也如同投影般的这样不存在。所以呢，因此陈罗菩萨呢就用这两个理由来破有外境，可以理解吗？这样，因为第一个理由是什么？各个微细的微尘，我们可不可以看得到？看不到。既然看不到的话，你如何承担的所缘缘呢？所缘缘的话，一定要看得到才能够起作用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各个微尘见不到，何来聚集的微尘呢？是不是这样？譬如二月，用这一种例子来说明呢，无外境，而去破什么？进步中的，那同样的程序有外境的，他都把它破除掉。哎，唯识就说你下不派吧，你是不是要有境？先有境才能起事体的作用啊。那你现在境都看不到的话，你事体哪来的作用？因此，我们见有外境，是不是一种骗地出来的？就如同二月一样嘛，他用这样去破它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种所谓的明前觉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这样？这样，明前就在《摄大圣论》是不是引着明前觉悟，多明不决定， 成称体多体杂体相位，用这样来破。这个上学期我们有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可以拿这样同时跟这个什么聚集起来，然后破什么成取有尽的，可以理解吗？好，唯识他并不是讲说法不存在，他只是跟你讲无外境而已。所以唯识也成取有设法，是不是？他并不是讲说设法不存在，是你认为有外境的这一份是你骗记出来，所以不存在。为什么说呢？因为你程序有外境的人，你不是说先要有因才会生果吗？对不对？因是不是你一定要先要有外境啊？外境为你所缘缘啊，所以你才能够产生实体的作用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他们都这样讲。好，那你看不到的话，你哪来起作用呢？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破的话说，假设你说外境是实有的话，那每一个人所看到的都一样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用另外一个我们在学习的角度来讲，如果说我们看电影看电视，这个外境是实有的话，假设这个电影是实有的话，那如果它是一个苦，它是一个什么悲伤的影剧的话，或者它是一个快乐的影剧的话，那每一个人去看都应该同时有这样的感觉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，所以他就用这样，如果你说外境实有就应该要这样子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子见呢、啊、但是他那个是有，但是那个有是离不开心事的，不是像你所说的什么离开心而外面有的，所以这要注意，它是存在但不是外境有的。唯识是这样讲，可以理解吗？可以齁。好，那中观师呢，天边论师就开始就成罗菩萨了。他怎么个破法呢？好，那请问你，你所说的围城是散开的围城呢，或者是什么聚合的围城呢？好，假若是散开的围城，第一个，那则此围城可以根式显现呢、啊、怎么不可以呢？请问你在阳光的光线的围城，你可不可以看得到？可以呀、啊、怎么你说看不到呢？可以呀、啊、好，第二个，若是聚合，那聚合又分两种啊。第一种，种类相同的聚合，这我们称为实质有，种类相同的，这样。第二种是什么？非种类相同的聚合，我们说非实质有嘛。因为你说外境无啊，那这两个应该是看不到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就请问了。第一个，若是第一种种类相同，亦可以根是什么？显现，可以显现啊。比如什么？瓶子啊，瓶子怎么会看不到呢？因为瓶子是不是它的组成分子，我们说它的围城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实质有，这样看得到啊，怎么会看不到呢？好，就是非种类相同的第二，若是二也同样可以在根式显现啊，这样子啊。譬如什么军队，军队是不是有很多人所组成的？那人是不是军队？不是啊，所以它是非实质有，对不对？但是可不可以看得到军队？可以呀、啊、同样道理，森林，森林是由树木所构成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它也是非实质有，但是森林可不可以看得到？可以呀、啊、所以一直如军队森林也是可以看得到啊，这样子啊。你为什么说没外境呢？所以清辩论是在般若灯论讲说，合合而成的色身等这些一一为成，皆与什么根是作所缘缘，故比于是非不显现，能够显现。譬如什么？譬如军队，还有什么森林等。一异类成是什么假合合，虽无实体，这些军队可以看得到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好，然一实质有的一样的疑似同类极微，名为合合，是实有。同样的道理，平等异耳，就是说于根是恢不显现呢、啊，这样子。然后说，其你所说的前面是不是讲说，譬如二月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所说的二月等式，也必须要一个一个月亮才有二月呀、啊，这样子啊。那这个是来说明，必须依的一月的所缘而生，所以无外所缘则不得生。所以前面的事就用这样破为是，这样。所以呢，开始破了。若无外境，亦谤什么？今所说的，今说从所缘缘生诸根事，以于 圣意之角度及名言之角度从所缘缘生，故无外境，都不合理。这个是前面论师没破为是无外境，而在成立什么有外境的，用这个理由这样。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参考什么广论的，你们翻开一下438页第一行，唯识师他说一一即微灰根四尽，因为不显现故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众多即微亦灰彼尽，彼就是根四的尽，因为没有实体也寻找不到，这样如现二月，他就举这个如现二月来说明。那千遍论师在分别次然论就答云，若成未积般未即微灰诸根尽，四成已成，这样子。那你所说的这种一一即微灰根四尽呢，这个呢我们也是同许，这个的意思是这样，我也同许。但是他后面就开始变难了，若以积聚一种即微为宗，就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讲种类相同，对不对？种类相同的为宗，收此非因，非因的话是根是缘不到，因为没有实体故，而立这样的因呢，而这个因呢其因是他不集成，这个我不同意。怎么说呢？为一种类极微体性，比比皆有意境功用，可以产生作用啊，这样子啊，故比皆为什么净体之温，就是他的诸根的所缘缘。刚刚我们是不是也说种类相同的，这个都有举例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于即为成，生起什么？升起现世迹象之觉，这样。也就是说极微的和合呢，它根是可以见得到的，但见不到极微这个微尘。刚刚是不是讲说他有同意嘛，对不对？从其积聚一类极微而成平等，我等一许比为实有，这样子。也就是说有如极微可以故，就是说和合的极微合起来成一个平，可不可以见得到？可以，所以许其为实有。同样的道理，极微呢，你看哦，有如极微亦是八为积聚为体，许其实有。同样的是一个极微，是不是一定要靠八种极微而成的？是不是？我们说是不是有那个地水火风色身香味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啊，虽然这个极微是由八为积聚为体，许其为实有啊，故他所合合的所有的瓶子亦是实有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极微呢单不可成，就是说这个极微它最小的呢，前面的是这个讲说，虽然是说最微细的极微非是根是所缘，但不能说它不存在呀，因为最小的极微也是由八个微尘所组成的啊，这样子啊，它也是是不是实有的，这样子啊。那你不能说缘不到它就不存在呀，比如我们刚刚在上面有讲的说，那阳光的光线的时候它是不是有极微，那也可以圆得到啊，所以他是用这样的理论来破它。所以这个是心外的法缘起有故、哦、用这一个然后来说明呢，来破为是这样。当然呢、啊、你们也可以配合什么，配合那个上学期所说的那个色大顺论所说的，对不对？刚刚我有念嘛，对不对？也可以配合这个样子来，中观派跟唯识派相互之间的一种所谓他们的讨论、哦、你拿来思考一下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在小本的四中要义，心内的法圣意无故。那唯识是不是讲依他起是圣意哦？是不是？这个地方呢就来破除什么，破除依他起是圣意哦，这样。这个地方说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轻辩师破唯识依他起生意有，轻辩师他就说了，诸瑜伽师就是唯识派，他曾许解深密经所说的什么自身，与般若经所说的自性身其意相同。那唯识呢许无自身，我们说依他起无生，就所谓的无自身嘛，对不对？那无自身即是什么？无自然生。但是依他起圣意有的话是有自性生，但是无自生， 这样你们可以懂吗？一为师的依他起，这样子可以理解哈、哦。好，故虽然呢无自然生，然不许全无生一生，这是为师所说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为师的定律。所以依他起无自然生，故所谓无自性生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依他起呢是什么？依他起是圣意有，我们想说依他起是圣意生，自性之意而生，所以它是什么？所以依他起是圣意有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清灭论师就说了，说若依他起是真实有，则如所现应如是住，就是如现而有，应该如同想现而有啊，这样子啊。但是呢，这边我再加一个，所以呢，清灭论师呢也是一为是的道理。是刚是不是有用那个破除进步的外境实有，对不对？这样，然后呢，同样的道理，那个清灭论师也是用为是的道理去破除为是。那你如果说依他起这个是如现而有的话，那经所说的什么如幻则不应道理的，应该实有，不应该是如幻呢、啊？这样子啊，那同样的道理，每一个人去看电影也应该同样的感觉啊，这样子啊。所以你所说的什么依他起圣意有呢，就不合理。故说依他起圣意有就不合理，这样说依他起是圣意有是不合理的，这样子。但是呢，说依他起圣意有自性空，把圣意有空掉，知不知道？乃是什么解生灭经之意。这个是他们两派呢对解生灭经的看法不同，所以用这样来说明什么？心内的法圣意无故啊，举这些经论来说明，这样好。因此我们接下来看，缘其有故，不能否定其有，有看到吗？哎，圣意无故，不能肯定其实有。好，接下来两派的差别，就是自序派跟应成派的差别，是自序派说圣意中虽无自性，但名言中是有自性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他刚刚是不是破掉圣意有自性，但是名言有没有自性？有。那应成派说圣意中固然没有自性呢，即名言中也绝对什么没有自性，这样。所以呢，以上是各派所说的我和无我的什么大概，这样子。好，要抓住一个概念，我们是不是以前讲假必一实，对不对？这样假一实嘛，对不对？假是不是名言案例上的所谓的四书地嘛，对不对？四书法是假的，但是假总要依靠有一个让它去安立的，这样子啊。所以呢，以次序派一下来讲，你如果说诸法为名言案例的，只有这样而寻找不到他的那个案例处的话，他们没有办法去案例这个因果的存在，没有了。这是次序派以下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说，那一个自信上就是心事的晃不掉的那个所谓什么执事，晃不掉的执事。但是晃不掉呢，从有部、经部、唯识、中观、次序派来讲，从粗的开始一直到越来越细，细到最后的什么自信也晃不掉，一晃掉的时候呢，他没办法安立诸法了，这样。其实这些齁，我们在讲说所谓圣意有还有什么自信有，这个都是在谈我们内心的知识哦，晃不掉，这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串习惯性的，所以晃不掉，这样子。但到应成派的时候呢，全部都把它晃掉了。所以呢啊，有一种说依实立假，你们刚所说的嘛，对不对？过来是什么？那应成派是依假而立假，所以应成派他说为名言安立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为呢，并不是否定掉什么安立这个法的施设处啊，没有否定掉它呢。这个为的话是说，内心没有安立的时候，你不能说它就存在了。我们是不是都会有这样，都会认为一个法的存在好像跟我们的心是不相干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看东西是不是这样？看到哦，那个就是椅子。在《幻光般若经》的时候呢，佛跟弥勒菩萨在谈的时候说，他一直讲说，必须以瓶子来讲说，那个是瓶子吗？如果那个是瓶子的话，需要弥勒去安立它吗？这样子， 那个弥勒菩萨说，哦，要明年安利。那佛说，那既然明年安利的话，怎么说他是瓶子呢？这个在《放光般若经》那个地方有谈到，那个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在对话了，你可以理解哈，哦，哎，在这个概念，注意哦，看好哦，就是说，譬如讲说，我们要安利它是一个桌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安利的时候，在这个个体之中，这个体之中就是讲全然的百分之百，知不知道？好，那在这个个体之上有那么一份一点点的自信呢，让分别心去安利它，所以在个体之上跟个体之中，这有点差别了，这有点差别了。但是以应成派来讲，不管你是个体之中，不管你是个体之上，都是有自信，你不用再分，这个都是你无始劫的那种内心的狮子放不掉了。应成派来看就是这样，所以他才用中观宝曼论，啊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在法上有实质，绝对会有人我执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假设有人我执的话，你就没办法证到什么清净的空性。